好，
各位弟兄姊妹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富足人生。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富足人生。
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是在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二节。
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是箴言的十章二十二节。
在大家的程序表也都在画面上面已经在这
里，在程序表上印出来，我们也在 PowerPoint 上打出来了。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一次好吗？
我们一同来把这段圣经读一次。
准备。耶和
华
所赐
的
福
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
早少少嘅时间我有机会去到北美去公干。
前一段时间，我有机会来到北美公干，
亦都有趁呢个机会去探一探我喺加拿大多伦多嘅哥哥同埋姐姐。
我也趁机会去探望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哥哥和姐姐。
有一啲时间咧系比较空闲，我就喺我哥嘅屋企咧揾到一本书。
那么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的有空，我就在哥哥的家里找到了这本书。
系台湾王阳明牧师叫做《穷得静止剩下钱》这本书。
是台湾的王阳明牧师写的，叫《穷得只剩下钱》这么一本书。
王阳明牧师咧，其实系 Grace 姊妹嘅妹夫。
那么王阳明牧师是我们教会 Grace 姊妹的妹夫。
这本书呢，只是看个书名已经非常吸引。
那么这本书光看书名就已经很有吸引力。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机会正正式式的去看一次。
但是我并没有机会正式的来读一次。
这次有机会可以去安静静的来去看这本书。
这次我安静的来读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开始的时候已经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那么这本书一开始已经讲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他说呢，讲到一个很有钱的女人，
提到一位很有钱的富人，
她过着呢物质非常丰富的生活，
她过着物质非常丰富的生活，
有很大的屋，
有很大的房子，
很漂亮的车，
车子也很漂亮，
但是呢家庭却是非常的不融合。
但是家庭却是非常的不融合。
先生有外遇，
他的先生有外遇，
小孩子不理他离开家，
孩子离开了家，
到最后他形容自己是说，我是只是剩到穷到只剩得钱这样东
西。那么最后他形容自己，他说我已经穷得只剩下了钱。
其实对世界大部分人来讲，
对世界上大部分人来讲，
穷得只剩下钱这个这样的讲法呢，好像不是很合逻辑的。
那么穷的只剩下钱，好像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这么一个说法。
因为对世界里面大部分的人来讲，
因为对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来说，
富有只是跟金钱有关系，
富有只是与金钱有关系，
贫穷就真的没有钱呢？
那么贫穷就是没有钱。
那么怎可能人呢可以穷到只是剩得钱呢？
那么怎么可能人会穷到只有钱呢？
只是有钱的人怎可能是穷呢？
那么有钱的人又怎么会穷呢？
其实金钱、地位和权力自古以来都是人竭力追求的人生的目标。
那么金钱、地位和权力是自古以来人极力追求的目标，
亦都是一般社会里面去断定一个人成功失败与否的指标。
那么也是一般的社会当中来断定这个人成功与否的一个指标。
我呢在以金融活动为命脉的香港来长大，
我生长在以金融活动为命脉的香港
长大。
长大，我在香港长大。
我在香港咁耐年日，使我深深嘅去体验到咩叫金钱挂帅嘅社会主义。
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什么是金钱挂帅。
佢真面目系点样？
他的真面目是怎样？
我仲好记得咧，当我系啱啱成为爸爸嘅时候。
当我刚为人父的时候，
因为我一生有两个双胞胎的女儿，
因为我一次生了一对双胞胎，
要拖住他们过马路，他们只是懂行路没几耐的时候，一岁几两岁的时候，
一两岁的时候，我要带着他们拖着他们的手过马路。
在香港呢， 如果你拎住咁样嘅细路仔，或者拎住再有啲购物嘅购物袋吓，要过马路咧系好危险嘅事。
那么在香港，你要拎着你要带着两个孩子，再拿着一些东西来过马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就算喺斑马线过马路咧，都好危险嘅事。
就算你在斑马线上过马路，也都很危险。
因为咧，匆忙嘅香港人，
因为忙碌的香港人，
佢认为咧要等你咁。多人拎住咁重嘅嘢，咁细嘅细路要行过条马路咧，太耐啦。
因为他们觉得要等着，先让你带着孩子、拿着东西的人过马路，需要的时间太长了。
当你正想踏脚落去斑马线嘅时候，你发觉架车咧更加加速嘅嚟到冲过去。
当你正想要走上斑马线的时候，你发现汽车要加速的冲过去。
最可悲嘅就系，好多时候呢啲冲过去嘅车唔系一啲黑社会揸嘅车。
更可悲的是，很多时候这样加速冲过去的汽车，并不是来自黑社会，
而系咧名贵嘅车，宝马、奔驰、富豪，
而是一些很贵的车子，像宝马、像平治、像富豪这样的车子。
往往反而系越要赶时间，唔会理呢啲有需要嘅人。
他们往往更需要来赶时间，而不理会别人的需要。
好多香港人的生活和生命，其实就好像环绕住财富和名利来去打转。
很多香港人的生活就围绕着财富和名利来打转。
但是如果大家肯安静下来，停下来去想一想。
但是如果大家你们肯安静下来，停下来想一想，
名利、财富可唔可能系真系人生最大嘅目标咧，同埋最有价值嘅事物咧？
那么名利和财富可不可能是人生的最大目标？是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呢？
有几个原因咧，系唔可能系嘅。
有几个原因，我来回答，他们是不可能成为的。
世界里边咧有历史里边能够拥有个人权势、富甲一方嘅人好多。
世界历史当中，个人拥有财富、富甲一方、权势很大的人很多，
但是无论他们多有权、多富有，
但是无论他们怎样有权力、怎样富有，
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使到他们不需要面对死亡。
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而不需要去面对死亡。
他们的生活看来呢，看来好像是呼风唤雨、名成利就。
他们过着呼风唤雨、名成利就的生活，
但是生命那一仗就都是一概的战败而回。
那么但是生命的这一仗却是要 一贯都是战败者。
究竟生活和生命哪样东西是重要？
究竟生活和生命哪一件更重要呢？
其实是很简单可以知道，
其实是很简单我们就可以知道的。
譬如我们用一个例子，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讲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西安看这个秦始皇的陶俑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西安，我们来看到过这个秦始皇的秦俑。
这个呢，图片上面的只是其中一小好小的部分，
图片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呢已经是世界的奇景之一。
但是已经是世界的奇景之一。
如果你大家去做一少少研究，你会知道秦始皇他的陵墓是大得非常惊人。
那么如果你来做稍许做一些研究，你就会发现秦始皇的陵墓是相当大的，大得非常惊人。
据研究呢，整个陵区的总面积呢是大概56平方公里。
据研究，整个陵区的总面积为56平方公里。
可能就咁讲个数字，大家唔好明白究竟有几大。
那么一个数字，可能大家没法明白到底有多大。
香港嘅成个嘅土地面积咧，大概系1000平方公里。
香港整个的面积也只有1000平方公里。
就即系话咧，秦始皇嘅坟墓咧，系有超过20分之1香港咁大。
那么秦始皇的陵墓有超过20分之1的香港这么大。
这个只是我们知道的部分，
这是我们目前已经知道的一部分。
这个雄霸天下的皇帝可能一早已经看见生命短暂无可奈何这个事实，
这位雄霸天下的皇帝可能一早已经看透了生命的无可奈何。
所以呢希望呢将他生前所享有的一切的荣华富贵权力全部都可以带入去他的坟墓里面，
所以他就生前就希望、把他生前能够享受的荣华富贵全部带到他的坟墓里去、
据说呢冯、秦始皇的坟墓除了有这些兵马俑之外呢，
据说他的坟墓里除了有大量的兵马俑之外，
还有一个地下城，
还有一个地下的城，
有河流，
有河流，
有星空，
有星空，
为了要令到他死后都仍然可以享受这些他人生里面他认为自己拥有的一切的事物，
为的是让他可以在死了以后也享受他人生认为、可以要享受的事物。
但是秦始皇最终能够拥有的财富有多少呢？
但是秦始皇最终能够拥有的财富有多少呢？
想起秦始皇就使我想起耶稣讲到有一个有关财主的比喻。
那么看到秦始皇让我想起耶稣一个有关财主的比喻，
在记载在约翰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至二十五节，
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
里面呢讲到一个很有钱的财主，
里面提到一位有钱的财主，
他的财富多到他现有的仓库都不可能来到去储存，
他的财富多到了他现有的仓库已经无法储存了，
所以呢他要为自己呢再起多一个更加大的储物室，
所以他要为自己再建一个更大的储物室，
然后就说、我之后就可以安乐来到去享受我人生，
那么然后他就说当我建好了我就可以来安乐地享受我的人生，
他说我对我的灵魂要讲，
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可作多年的费用，
可作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但是神要对他讲什么呢？
但是神要对他说什么呢？
神却对他说，圣经这么说，
圣经说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
凡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好清楚的看见，在神面前，金钱不等于神的财富，
很清楚的我们看到在神面前金钱是绝对不等于神的财富，
金钱在神面前不可以成令一个人成为富足，
金钱不可能让一个人在神面前成为富足。
如果一个人拥有今生用不尽的财富，
如果一个人拥有今生都用不完的财富，
但是心里面却是明明知道这些一切都是只是过眼云烟，
心里却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对永恒毫无把握毫无盼望，
反而对永恒没有把握毫无盼望，
其实有这么多钱可能只是对这个人的咒诅，
其实拥有这些钱恐怕只是对这样的人的一个咒诅而已。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金钱不可能是人生里面最有价值的事物的其中一个原因。
这是我们提到第一个原因，为什么金钱不是我们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物。
第二个原因就是有钱很多时候不一定令到人快乐。
第二个原因我们提到有钱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使人快乐，
特别更加不是可以带给人一定有喜乐，
特别是更不一定能够带给人喜乐。
我记得呢喜乐的定义就是说不是短暂的开心，而是持久 的快乐。
那么我们要明白喜乐的定义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开心，而是要有一种持久的一种快乐，
是一个超越时空的限制的心灵的状态，
这是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心灵的状态。
在2008年开始的环球金融风暴，
2008年开始的环球金融风暴，
使到香港恒生指数一年之内跌了60%。
那么使到香港的恒生指数在一年之内跌了60%。
好多人又非常之高兴，每日如此捞饭 去到咧，突然间变成咧，心灵每日都愁眉不展嘅一个咁嘅状态。
很多人从非常的高兴，每一天都吃着鱼翅拌饭，一下子堕入了每一天都愁眉不展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呢个咧就系恒生指数咧过去几年嘅波幅。
这是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在过去几年的一个浮动的一个波幅。
其实咧都真系几似个过山车嗰个。
看起来很像我们坐的过山车。
这个恒生指数的高低就变成追求财富者的生命过山车，
追求恒生指数的起伏变成了追求财富的人他们生命的一个过山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过山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这个过山车？
坐两三分钟可能都受得住。
两三分钟你可能还受得了。
如果坐几年的话，或者每天都在过山车上面，
如果你长期的坐几年，每一天都在这个过山车上面待着，
我想都挺难受。
我想也是一个很难受的状态。
长期坐在这个生命过山车的人，
长期坐在生命过山车上的人，
又怎可能得到心灵里面的平安和喜乐？
他们怎么可能得到心灵里面的平安跟快乐呢？
刚才我们读的一段经文又说所赐的福，
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
并不加上忧虑，
并不加上忧虑。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好像是坐着过山车，是因为财富的缘故。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正好像在一辆过山车上，是因为我们要追求财富的缘故。
我们没有得到神所赐的福乐。
我们并没有得到神所赐的福。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金钱名利不可能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
第三个原因，为什么金钱不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呢？
我觉得钱是真的很奇怪一样事物。
我觉得金钱是一件奇怪的东西。
越是拥有的时候，你越觉得自己不足够。
当你越拥有的时候，你越觉得自己不够。
一个永远没有满足的追求，就是金钱和权力的咒诅。
一个永无满足的追求，就是金钱和权力的一个诅咒。
这只猪呢，其实已经有很多金币在里面。
我们看到这只猪已经肚子里面有很多的金币，
好像 Kelvin 在几个星期之前说的，
好像 Kelvin 弟兄在几个星期之前提到，
去追求金钱的人，
追求金钱的人
往往会看这只猪是半空的，
往往觉得这是一只半空的猪，
我要用尽办法将它搅满，
我要用尽办法把它装满。
追求财富的人往往不会感到满足，
追求财富的人往往不会感到满足。
最惨的就是他财富越多越觉得自己不够有钱。
最惨的是当他财富越多，他越觉得自己不够有钱。
英文有一句说话叫做 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
英文有一句谚语叫 Catch up with the Joneses，
就是说我今天有一套漂亮的西装，
说到好像我今天有一套很漂亮的西服，
但是旁边那位 John 呢，
但是隔离的这一位 John，
他那件呢个材料好一点，
他身上那一件的材质更好，
他那件是踢死套来的，
他这一件是
燕尾礼服，
燕尾服，
我那件只是普通的西装，
我这件只是一个普通的西装而已，
款式好像旧了一点，
好像款式已经过时了，
要努力的赚钱，下次呢买一件起码都跟他一样，
我要努力的赚钱，下一次我要穿的跟他一样，
最好就梗系靓过佢嘅啦。
最好是要比他穿的这件更好。
呢个就正好描述咗所谓 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 呢个嘅心态。
这就是刚才那句谚语所要描述的人的心态。
人有我有。
人他有我也要有。
唯恐落后。
我唯恐落后。
呢个因为要人与人比较嘅原因，正正系使到有钱嘅人自觉永远唔能够满足嘅一个咒诅。
这种不停的要与人来比较的这种心理，正是使最有钱的人 也觉得他们不够富有，这其实是一个诅咒。
我最近在电视上看见了 Bill Gates 的一个的访问。
我最近看到在电视上看到了比尔盖茨的一个访问。
有一点我很佩服他的。
有一点我很佩服他。
因为那个访问他的记者问他一个问题。
因为访问他的人提了一个问题。
就说他说 盖先生，
他问啊盖茨先生，
你以前是最有钱的人，
你以前是最有钱的人，
有什么原因令到你愿意去将你90%的财富捐出来？
什么原因是你愿使你愿意捐出你90%的财富？
他只好轻松地来答一句，
他很轻松地回答，
其实这样做呢起码有一个好处，
他说这样做最少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将我呢是说世界上最有钱人这个身份的压力拿走了，
就是拿走了我作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我不再需要呢是为了要去保存这个身份呢来到去日日夜夜的追逐，
那么
这句我加上去
我不再需要为了保持这个身份来日日夜夜的来过这种生活，
所以我们看见很多这些生活上面的富有其实只能叫人更加不快乐，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对生活的追求的富有只能使人更加的不快乐，
那怎能够算作是富足呢？
那么怎么能够谈得上富足呢？
但是转一个方向态度来看，
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
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成为富翁呢？
那么基督徒是不是不可以成为富翁呢？
圣经里面讲到富足的人又是怎样的呢？
那么圣经当中提到富足的人他们是怎样的呢？
我看最少起码有三种不同的富足，
我看最少应该有三种不同的富足。
第一就是不带忧虑的富足，
第一是不带忧虑的富足。
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节主题经文，
我们刚才读到的主题经文，
耶和华所赐的福，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并不加上忧虑。
这节经文在中英文的圣经的翻译不是很一样，
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中英文的翻译不太一样，
中文看上来只是谈及不是金钱的富足，
中文看来谈的是非金钱的富足，
可以广义的来解释是神所赐的一切的福气，
可以广义的解释是神所赐的一切的福气。
但是在英文圣经里面的译本呢，
但是在一些英文的译本里，
很多时候呢却是直直的指导呢这个是讲到金钱上面的富足，
那么很多时候它是直接的指向金钱上的富足。
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详细的去研究，
我们在这里不会来详细的研究，
但是可以讲的就是其实如果大家看箴言书的时候，
但是可以提到如果大家来读箴言书的时候，
箴言里面呢都有不少的地方是直接讲到 人是怎样可以致富，
那么箴言当中有不少的段落提到了人可怎样来致富
这里呢，所以呢这里的经文或者真的可能讲到是人怎样可以在神里面蒙受福气成为一个富翁都没一定，
或者我们可以由此推论这里的富足就指的是怎样可以使人在金钱上面得到富足，
但是重要的呢我们在箴言书里面的精神我们看见，
重要的是我们看箴言书的精神提到
第一点，
第一
就是这个财富是神所赐的，
这个财富是神所赐的。
箴言里面提到有三个人可以致富的途径，
那么箴言中提到了有三个途径可以使人致富，
第一就是人辛勤的工作，
第一是人要辛勤的来工作，
第二就是这个是神所赐的福气，
第二就是神所赐的福气，
第三也是最普通的就是人的诡诈，
第三就是我们最普通看到人的诡诈。
基督徒能够努力去工作，善于去投资。
基督徒努力的工作，善于投资。
不是投机哈。
请注意，不是投机。
不是今天买，明天卖那类的。
不是那种今天买了，明天卖出去的投机。
以不损人的途径去赚钱。
以一个不损害他人的途径来赚钱。
努力工作。
努力的工作。
神会赐福使他富足，
那么神会赐福使他富足，
这个是神的应许，
这是神的应许。
更加重要的第二点，
第二点
就是说这个财富不会成为他的忧虑，
第二就是说这个财富很重要但是不能成为他的忧虑，
也都不会增加他的忧虑，
也不会增加他的忧虑。
一个人如果是诡诈去赚钱，
如果一个人是因为他的诡诈而赚到了钱，
不劳而获，
他不劳而获，
拥有这些金钱不可以令他能够有平安，
拥有这些金钱并不能够给他带来平安，
这个不是不加上忧虑的富足，
这不是不加上忧虑的富足。
所以第一样的富足是不带忧虑的富足。
所以第一样的富足，我们来看的是不带忧虑的富足。
香港近几年有很多超级的富豪因为家庭争产而闹上法庭。
那么香港近几年来有很多的超级富豪因为家庭之间财产纠纷而闹上了法庭。
明显地，就算他能够花几千万一年来到作为伙食费用，
明显的就算他一年能够花几千万来作为伙食费用，
这个是实质的报道，不是我估计出来的，
这是实质的报道，并不是我的一个虚构数字。
有些富豪可以一个人是生活一年的伙食费用是3000多万港元，
有些富豪他们一年的伙食费用一个人就达到了3000多万港元。
很明显，这些穷奢极侈的生活不可以为他们带来心灵和平安和安乐的生命。
很明显，这样穷奢极欲的生活是不可能为他们带来心灵的平安和满足的。
神所赐的富足是不带忧虑的富足。
神所赐的富足是不带忧虑的富足。
为什么有钱人会使人忧虑呢？
为什么有钱会使人忧虑呢？
不满足是一个原因。
不满足是一个原因。
过分着眼在世界上财富的得失是另一个原因。
过分的看重世界上财富的得失是另外一个原因。
更加重要的就是当他都知道这些所有都是短暂而不能够长期拥有的时候，更加是一个不快乐的源头。
那么更加的是，当他知道这些财富都是短暂的，都是不可能永远拥有的，这更加是增加了他的不快乐。
所以能够毫无忧虑去享受神所赐给你的福气和财富是很难得的福气。
所以能够毫无忧虑的来享受神赐给的富足和财富是很难得的福气。
这个心态很可能建基于你努力的工作，
这样的心态是 来源于你努力的工作，
并且懂得去为到神的赐福来感恩的结果，
并且要懂得为神的赐福来感恩的结果。
很多时候都不同你绝对地有多少的财富有关系，
这样很多时候并不是你跟你绝对的拥有多少财富 来可以
有关的。第二种的富足是一个非财富的富足。
第二种我们要提到非财富的富足。
广义来讲，圣经里面所提到的福气，
广义来说，圣经中提到的福气
是跟财富地位呢通常都没有关系，
跟财富地位通常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如果大家去看耶稣所讲到的八福，
如果大家来看耶稣口中提到的八福，
清心的人，
清心的人，
虚心的人，
虚心的人，
哀痛的人，
哀痛的人，
饥渴慕义的人，
饥渴慕义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使人和睦的人，
怜恤人的人，
怜恤人的人，
为义受逼迫的人，
为义受逼迫的人，
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
他们能够得到福气，
他们能够得到福气，
都是付出，不是去拼命的收取和拥有，
是因为他们有付出，而不是因为他们收取和拥有。
所以跟真的一般人去世界上的人去定义什么叫贫穷，什么叫富足，好像是真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
那么这样的说法跟一般人的定义什么叫贫穷和什么叫富有是一个不同的定义，
是这个是非富足非财富的富足，
这就是我们说的非财富的富足。
其实如果大家去内心的来看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到的登山宝训，
所以大家当大家细心的来看马太福音当中的登山宝训，
同埋去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差不多相似的教训来去比较，
在路加福音里耶稣也给了我们类似的一些教导。
我们刚才刚才所讲到的一个财主的比喻，
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个财主的比喻，
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
其实如果大家去再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话，
大家如果再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话，
你会发觉呢在同一个段落里面呢，耶稣呢有提到一些说话，一些论述呢都同呢在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所记载的很相似。
那么你就看到耶稣会谈到了一些生命中重要的事情跟登山宝训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5-27节里面，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六章25-27节，
所以呢在时空来讲呢， 你可以甚至说耶稣讲这个财主的比喻呢，可能是跟登山宝训那段的说话呢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从时空角度来讲，你可能会把耶稣的登山宝训跟刚才提到这个财主的比喻可能是 同一个时间发生的。
大家知道呢，登山宝训是耶稣讲到生命里面有什么是重要的事情。
那么登山宝训大家知道是耶稣在提到人的生命中什么事情重要的时候提出来的。
人要怎样看生活和生命，
人要怎么样来看生活和生命，
为了人在生命里面优先次序下了一个定义。
他为了、人的在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下了一个定义。
所以呢，这个财主的比喻其实也是耶稣对我们生命生活里面一个好好的教训。
那么其实这个有关财主的比喻也是耶稣对我们的生命生活中的一个很好的教训。
很明显的优先次序是怎样呢？
那么明显的优先次序是怎样的呢？
金钱在神之后，
金钱是在神以后的，
也更加不可以为了追求财富来忘记主，
更加不可以为了追求财富而忘记主。
生命的价值比生活更加重要，
生命的价值要远重于生活。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
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自守，
免去一切的贪心，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清楚耶稣对我们生命里面优先次序的一个界定，
这是很清楚的耶稣对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的一个教导。
所以有福的人在耶稣的眼中是付出，不是收取，不是拥有。
那么有福的人在耶稣的眼中是要付出，而不是来收取来拥有的。
王阳明牧师在《穷得只剩下钱》一本书里面有指出，
那么王阳明牧师在这本《穷得只剩下钱》这本书中指出，
人呢不能够只能够走生活的路，
人不能只走生活的路，
更加要走生命的路，
更加要来走生命的路，
先至唔会空虚不安，
这样才不会空虚不安。
或者你话我根本而家都冇乜钱，
或者你会说我现在也没有什么钱，
等嗰啲有钱人先去担心，
让那些有钱的人来担心吧。
穷得剩下只剩下钱，
让他们去担心，穷得只剩下钱。
我今日嘅角色就系要尽快嘅就赚到钱。
我今天呢，只是要很快的赚到钱而已，
先至再谂嗰啲嘢，
然后我才来想这些事情。
但是耶稣好清楚讲俾我哋听，
但是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
人嘅生命的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
人生命的丰富不在乎家道丰富。
如果今天我们生活虽然不是富足，
如果今天我们的
富有，
我们的生活不是富有，
但是我们都能够有我们所需要的，
但是我们拥有了我们需要的，
而我们不需要学一些更比我们更有钱的人天天去追求名利，
而且我们不需要像一些比我们富有的人那样来整日的追逐名利。
这个真的要恭喜你。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是要恭喜你，
因为你体验到在神里面富足是没有忧虑的，
因为你体验到了在神里的富足是没有忧虑的。
神的富足也不一定是金钱的富足，
神的富足也不一定是金钱的富足。
但是如果你今天没有钱，但你要比那些有钱人更加拼命的去追求财富，
但是如果你虽然今天还没有钱，但是你却比那些有钱的人更加的来追逐财富的话，
可能呢你会比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人更加可怜都未定，
可能你就会比那些穷得只剩下钱的人更加的可怜。
第三种圣经里面讲到的富足，
第三种圣经当中提到的富足
是超越环境的富足，
是一种超越环境的富足。
大家都试过晕船浪那种痛苦的经历，是吗？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晕船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晕船？
我想很多人提起坐船在有浪的时候已经即系惊得不得了。
那么好多人听到坐船，那么要晕船，那是很让人、害怕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亲身就经历过一啲真系好大风浪嘅环境。
那么我亲身经历了过一些在船中的很大风浪的这样的环境。
嗰种咧，你唔能够控制嘅风浪。
那种你不能够控制的风浪。
同埋咧， 不由自主的身体的反应，
你不由自主会产生的身体的反应，
还有不能够即刻离开的这个场合，
还有你不能够即刻的就离开的那样的这样一种场合，
加上就令到人真的觉得很 痛苦苦不堪言，
那么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你在晕船当中感到苦不堪言，
最惨的就是你越担心越觉得自己晕船浪，你就会 越想晕船浪，
那么更痛苦的是当你越害怕晕船你就越晕得厉害，
越说想照自己的不要呕就立刻呕出来，
那么你跟自己说我不能够呕吐你马上就会要吐出来，
真的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几时才可以脱离这个苦境，
那么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这个晕船的这个苦境，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抗拒晕船浪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那么大家知道抗拒晕船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吃晕浪丸都没用的，很多时候一样照晕
吃药丸但是也没有用还是会晕船，
要处理晕船浪最好的方法，
那么处理晕船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着 眼前的，
就是不要看眼前的环境，
不要着眼船上的甲板，
不要看船上的甲板，
更加不要着眼迎头的大浪，
不要看迎头而来的大浪，
而是将眼光望到地平线上边，
而是看远一点，看到地平线的远处，
能够望见永远不改变的东西，
要看到一些永远都不改变的东西，
你才能够去经历这个风浪，
你才能够经历这个风浪。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要在这个爱尔兰海来做研究，
要来到爱尔兰海做研究，
已经做坐一艘相当大的船出去，
做了一艘很大的船出海，
我的工作涉及在甲板上面将一些是用网捞上来的鱼虾来执起上来，
那么我的工作涉及把一些被风浪冲到甲板上的鱼虾要收集起来，
也是英国的冬天，
当时是英国的冬天，
我从来都没觉得自己那么没用，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无用，
那只蟹这秒钟在这里，
那一只蟹这一秒钟在这里，
要伸手去拿，
当我伸手要把它拿起来的时候
已经去了那里，
它已经跑到跳到了很远的地方，
然后自己当日呢船长说厨师今天很好的，
那么当天船长说厨师船上的厨师很好，
他说我们预备了一个在午餐之后有一个甜品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
那么今天的甜品他预备了很好吃的一个蛋糕，
个蛋糕真的很好吃，
蛋糕很好吃，
但是只留在我的胃里一个钟头，
那么其但是只停在我的胃里一个小时而已，
我就领悟到其实真的有些事情在人生里面没办法去抗拒，
那么我就想不到原来真的有些事情是人生里面我不可以抗拒不可以控制的，
我也不能够去决定风浪来不来到，
我不能够决定风浪它来不来到，
但我也能够知道，
我们能够知道的是
人生里面有一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人生里有一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是可以依靠，
是可以依靠的，
当我们不着眼眼前的风浪，
当我们不把眼睛放在眼前的风浪上，
能够看得阔，
而能够看得广阔，
看得远，
看得远，
就可以看见神的丰富预备，
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的丰富预备，
神不变的信实，
神给我们不变的信实，
神的平安，
神给我们的平安。
保罗讲得非常好，
保罗说得非常好，
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你要讲这些说话，
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来说这话，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
在腓立比书四章里
其实是讲到保罗去感谢一些去为他生活所需去提供协助的人，
是提到了保罗来感谢向他的生活提供协助的这些人的，
他说我见到你们来到我很开心，
他说我看到你们来了我很高兴，
但是我不是因为我不够所以见到有钱来了我就非常开心，
但我并不是因为我缺乏看到有需要来了有供给来了我就很高兴，
他是见到他们愿意去付出帮助保罗就开心，
他的高兴是因为看到这些人愿意付出来帮助保罗而高兴，
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来讲这样的话，
他说我不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都可以知足，
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
这件事情是我已经学会了，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都知道怎样处富足，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丰富或者饱足，
或饱足
或者饥饿，
或饥饿
或有余，
或有余
或缺乏，
或缺乏，
随时随在，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都得了秘诀。
对保罗咁样身历好多艰难嘅人，
对保罗这样经历很多艰难的人，
我相信佢绝对有咁嘅权柄去讲咁嘅说话。
我相信他绝对有权柄来说这样的话。
系乜嘢可以令到佢有呢个秘诀呢？
是什么给了他这样的秘诀呢？
他跟住喺之前，其实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已经讲得好清楚。
其实，在前面的经文，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八节已经讲得很清楚。
第八节。
哦，对不起，三章第八节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话不但如此。
他说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原来耶稣基督的丰富，
原来耶稣基督的丰富，
耶稣基督的应许，
耶稣基督的应许，
耶稣基督的实在，
耶稣基督的实在，
就成为保罗经历人生风浪的一个遥远的目标，不变的目标，
就成为保罗在经历人生风浪的时候看到的一个遥远的但是不变的一个目标，
令到他能够去超越眼前的艰难，
让他能够来超越眼前的艰难，
去在神里面有出益，享受超越环境的富足，
让他能够在神里来享受一个超越环境的富足。
同样我们去面对生活里面的艰难，
同样的我们在面对生活里面的困难，
希望我们都能够不是只是着眼目前的，
希望我们也能够不要只是着眼眼前，
去仰望我们的主，
而是要来仰望我们的主，
求祂能够赐给我们能够超越环境的福气，
求祂能够赐给我们一个超越环境的富足，
是不带忧虑的福气，
是不带忧虑的富足，
能够有金钱的富足，当然也都是神的赐福，
能够有一些金钱的富足，那当然也是神的赐福，
但是人能够拥有超越环境，不受风浪来到影响，无忧无虑，
但是人如果能够拥有一种超越环境的不受风浪影响的无忧无虑的，
已经是一个最大的福气，
这已经是一个最大的福气。
在我还读大学的时候，基督徒界是讲到一个很经常提及一个概念，叫做简朴生活。
那么当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界提到了一个生活的原则，是简朴生活。
我还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搬了出来住。
那么我记得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搬出来住了。
为了要实践这个简朴生活的原则呢，
为了要实践这个简朴生活的原则，
但我们简朴到你不可能想象的，
那么我的生活简朴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方，
也是 有一些是无需要的，
也是一些有一些是无需要的。
譬如说我们那张桌子是整间屋都是垃圾缸里拿回来的，
那么我整间屋子的家具都是从垃圾场捡，
除了一些最基本的，
除了一些基本的，
睡的是三格的床，
我睡觉的是一个 三层的架子床，
吃饭桌是一个用旧的车胎，
吃饭的桌子是用一个旧的轮胎，
然后上面放一块也是垃圾缸捡回来的木，
那么上面摆了一块从垃圾场捡来的木板，
还有一个比赛就是要每个人轮流煮饭，是要看看 你可以用多少钱可以煮一餐饭出来，
当时我们之间会有一个竞赛，就是几个人轮流做饭，看谁用最少的钱能够把一餐饭做出来。
所以有一天当我去做的时候，
有一天当我来做饭的时候，
结果大家吃的就是猫鱼，
那么大家吃的就是
喂猫的鱼，
喂猫的鱼。
随着物质世界的发达，
随着物质世界的发达，
同埋互联网买嘢嘅方便，
那么现在有在互联网上购物的方便，
或者系我自己年龄嘅增长，
也或者是我本人年龄的增长，
好似咧简朴生活呢个概念咧，再已经系唔存在，
好像简朴生活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了，
冇人再去提，
没有人再提起，
系博物馆里面嘅陈列品。
成为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其实真的能够在现今这么讲求物质生活的世界里面过简朴生活呢，是很艰难的事情。
那么其实在现代这个讲究物质的生活的物质生活的社会里面，来过简单的简朴的生活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特别你已经是一把年纪，
特别是当你已经一把年纪了，
认为自己已经生活了艰劳工作了这么久，
因为认为自己已经过了艰劳辛劳工作的那个 时段，
或者你已经拥有相当的财富，
或者你也拥有了一定的财富，
过简朴生活真的不容易。
那么过简朴生活真的是不容易，
但耶稣的命令是很清楚的，
但是耶稣的命令很清楚，
他的榜样也都是不能够去不看见，
他的榜样也是让我们不能忽视的。
他曾经问我们一个问题，
他曾经问我们一些问题，
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呢？
他问你的财宝在哪里呢？
可能在这张塑胶卡上面，
可能在这一张塑料卡上，
可能在你美丽的房屋上面，
可能在这一幢美丽的房子里，
可能在你手上面所持的股票上面，
也可能在你手中所持的股票当中，
或者是你非常出众的汽车上面，
也可能是你 很好的一个汽车上，
甚至是你的财富，你所看重的东西是你的地位，
甚至你的财富你看得最重的东西是你的地位，
是你的儿女，
是你的儿女。
今天耶稣问我这个问题，
今天耶稣还在问我们这个问题，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简朴生活最基本的原则，
简朴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不要将金钱花费或者时间花费在 不必要没有长久价值的事物身上，
就是不要把金钱和时间花费在不是必要的没有长久价值的东西上。
举一个例子，现今的后生仔很着重一些名牌的服饰，
那么举一个例子，现代的年轻人很着重名牌的服饰，
譬如说，
比如我们来看
同一件的波衫，
同样的一件的打球的球衣，
大家都很希望打球的时候有一件醒目的波衫穿，
那么大家都希望在打球的时候有一件很漂亮的球衣。
左手边这件呢，
左手的这一件
是正牌的，
是正牌的，
有个 tick 在，
有一个 tick 在那，
是100元一件，
100块钱一件，
澳币，
100块澳币一件。
右手边那件呢，
右手这一件，
只要做少少手脚，
只要做一些手脚，
冇咗个 tick，
没有了那一个勾，
基本上质料咧差唔多完全一样。
只用的材质是几乎一样的，
系10元，
只需要10块钱。
我唔喺度鼓励大家买冒牌货，
我并不在这里鼓励大家去买冒牌货，
绝对唔系咁嘅意思，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只不过就是我们要给100元去买左手边那件的时候，
只是当我们要花100块来买左手这一件的时候，
你要想到，
你要想到，
既然人家可以没了个 tick 之后用10元做到同一样的东西出来，
既然别人可以用10块钱买到几乎一样，只是没有那一个勾的这么样的一件衣服，
是不是需要花90元去买这个 tick 呢？
那么我是不是需要花90块来买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勾呢？
所以呢，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买10元的，
再次强调，我不是鼓励大家去买10块的，
因为那个 tick 的拥有人呢，是他是值得拿100元的，如果大家愿意买的话，
因为这个 tick 是值得，愿意买的话是值得你付100块的。
但是英文的问题就是说，
但是问题是
你的财富摆在这个 tick 上面，
你的财富是放在这一个小小的勾上，
是不是你的心也在那里呢？
是不是你的心也在那上呢？
所以能够去抵挡这个世代一些物质的虚荣，
所以能够来抵挡这个世界上面一些物质的虚荣的时候，
能够找到生命生活里面真正的价值，
能够来找到生活生命当中的真正的价值，
去过简朴生活真的不容易，
来过简朴的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自己真的也要警惕自己在这方面自己 的能够做得更好，
我也要时常警惕自己，让我愿意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但是这个很明显 神的命令，
但是这是很明显的神的命令，
是神所喜悦的生活，
是神所喜悦的生活。
最后在 结语的时候，
最后我的结语，
在125年前，
在125年前，
俄国有一个大文豪叫做托尔斯泰，
俄国有一个大文豪叫托尔斯泰，
他说了一句相当有意思的说话，
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金钱是一种新的奴役制度，
他说金钱是一种新的奴役制度，
以前只有黑奴那些，是人被人控制他的生命，
那么以前只是有黑人，是黑人被白人来控制他的生活，成为他的奴隶。
托尔斯泰这里所说的，
托尔斯泰在这里说到的，
就是一种非人性化的奴隶制度，
是一种非人的非人性化的奴役制度。
原来人成为金钱的奴隶，
原来人成为了金钱的奴隶，
但其实这件事都没什么新意，
但是这也并不是一个有新意的提法，
因为在圣经里面很久很久以来已经在不同的地方提及，
因为圣经当中在很久以前已经在不同的地方都提到，
财富可以对人产生的捆绑，
财富可以对人产生的捆绑。
有一位的主教讲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说话，
有一位主教讲了几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金钱可以买最好的食物，
他说金钱可以买最好的食物，
山珍海藏，
山珍海味，
但是不能够买给你胃口，
但是不能买给你好的胃口，
能够买给你最舒适的床，
金钱能够让你买到最舒服的床，
但是不能够买给你安睡，
但是不能够让你买到安睡。
我们再回到最初我们的经文，
我们再回来看我们最初的今天的经文，
耶和华所赐的福，
耶和华所赐的福，
使人富足，
使人富足，
并不加上忧虑，
并不加上忧虑，
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它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
神的希望见到我们就是好像这样的样
子，神希望看到我们是这样的，
是一个笑脸，
是一个笑脸，
是超越环境，
是让我们有超越环境的，
超越财富，
超越财富的，
是没有忧虑的，
是没有忧虑的
的富足，
这样的一种富足，
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
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
就愿我们能够同享神给我们不带忧虑的富足人生，
愿我们能够同享神给我们的不带忧虑的富足的人生。
我一同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多谢你，
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你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生命里面所需的，
你丰富的赐给我们生命里的所需。
今天我们每个人拥有的财富都不一样，
今天我们每个人拥有的财富都不一样，
如果从金钱的角度来看，
如果从金钱的角度来看，
我们当中有些人富足，
我们当中有些人富足，
有些没那么富足，
有些没有那么富足，
有些甚至可能有艰难，
有些甚至有艰难，
但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既然同是你的儿女，
我们既然同为你的儿女，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同样拥有不带忧虑的富足，
我们同样的拥有不带忧虑的富足，
我们同样拥有世上面最有价值的事物，
我们同样的拥有世上最有价值的事物。
主啊，就求你教导我们，警惕我们，时常去记得你是丰富的主。
主啊，就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警惕来，时常记得你是丰富的主。
叫我们能够看超越环境，
让我们能够看超越环境的，
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里面，
无论我们在何种境况当中，
都学习保罗的榜样，
我们都学习保罗的榜样，
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
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我们看见你是丰富的主，你有你自己丰富的带领，
我们看到你是丰富的主，你有丰富的带领，
感谢你以上的时间，
感谢你以上的时间，
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